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12年冤狱，辽宁刘霞又被非法判刑；吉林82岁老人安福子被截入看守所；河北胡辉女士被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刘霞女士曾经被非法判刑12年。2019年6月再次被警察绑架构陷，2020年被法院非法判刑，直到现在家属也没有接到任何被判刑的通知。2021年3月份，家属往大连看守所打电话要给他存钱，可看守所说这个人现在已不在看守所了，家属认为他现在可能已经被关押到了辽宁省女子监狱。刘霞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8年与法轮功学员王洪斌结婚，丈夫王洪斌也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们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在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之后，刘霞2001年被法院非法判刑12年，在辽宁女子监狱除了超负荷的奴役，遭受捆绑、抽打、电棍电击、不让睡觉等残害，被扒光衣服、头朝下半吊、流氓侮辱，她的左胳膊被酷刑大背靠致残。丈夫王洪斌2000年起两次被投入劳教所酷刑折磨，2002年又在大连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3年。2016年6月刘霞在大连凯旋商场经营的服装店里被西港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大连洗脑班，逼迫写所谓的三书，被监视居住半年回家。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迫害，刘霞被迫离开大连，流离失所。2019年6月14日刘霞在沈阳市由于手机被定位，被大连西港分局警察绑架到大连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2月13日刘霞被西港区法院非法开庭，刘霞不服判决，上诉到大连市中级法院，9月26日被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2017年4月时年78岁的法轮功学员安福子女士因为阅读教人向善的著作《转法轮》，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监外执行。2021年8月下旬，安福子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进延吉看守所。安福子今年82岁，朝鲜族，是退休教师，职称副教授。安福子曾经是个老病号，胃全部切除之外，还被医院诊断为混合性贫血、双肺炎、呼吸衰竭、脑血栓、巨幼细胞性贫血、全身浮肿，出现过病危现象。其中一次在抢救室，医生已经对安福子放弃希望。修炼法轮功后，安福子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体恢复了健康。2016年上半年，安福子等7名法轮功学员在吴春衍家集体学法，阅读教人向善的著作《转法轮》，被跟踪的警察绑架，安福子被判监视居住半年。2017年4月安福子被延吉市法院冤判3年，安福子不服上诉。安福子认为没有法轮大法，他不知死过多少回了。他说，我自己不要紧，我现在就觉得那些公检法人员被中共谎言蒙骗太可怜了，所以我还得上诉，让他们明白真相。安福子被非法判刑3年，因为身体原因被监外执行，到目前已经过期。但近期82岁的安福子再被法院人员来家骚扰，说是要重新判，因为老人是独自居住，详情待查。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8月28日河北省邢台市法轮功学员胡辉女士到香都区一位法轮功学员家， 一起阅读法轮大法著作，被邢台信都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跟踪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邢台市第一看守所11个多月。2021年8月17日，胡辉被邢台湘都区法院非法庭审。湘都区法院马军霄利用胡辉亲属的亲情，想让胡辉认罪，可以轻判，并帮助找了一个当地律师。开庭前，马军霄故意为难北京正义律师，并给胡辉家人做工作，让辞退北京律师。胡辉辞退了当地的律师，坚持要北京律师为他辩护。北京律师几经周折和多方交涉，近一个小时才进了法庭。在庭审过程中，律师依照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有理有据地为胡辉做了无罪辩护。在辩护过程中，公诉方和法院不断打断律师辩护，并且恐吓威胁阻止律师辩护。在法庭上，胡辉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当被问到还练不练法轮功时，他都坚定地回答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士街头儿童剧表演弘扬真善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21日，在瑞士温特图尔市中心的新市场广场，法轮功学员设立的真相信息摊位上，有儿童剧的表演，有功法演示，向路人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一些路人观看功法演示后，有的询问当地练功点的时间地点，打算学练法轮功，有的现场学功。儿童剧由七八个四岁至十多岁的孩子们在柔和的琴声和悠扬的笛声中表演，讲述了一朵小莲花如何在成长过程中坚持自己对真善忍的认知，抵制来自鳄鱼、癞蛤蟆和肥蛇的困扰和阻碍，最终冲破污泥在湖面上绽放的故事。儿童剧的表演吸引了广场上的孩子和家长观看。最初提出排演儿童剧的迪普和昆西，他们希望能通过演出让更多人，特别是孩子们认知真善忍的价值。昆西认为这很重要，因为现在的孩子受到太多不好的影响，所以他希望能将真善人介绍给他们，这样当他们在学校里、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能像我们一样有真善人做指导，同时也想更多人知道中共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大法学员是不对的。弗洛瑞安是一位影像设计师，也是一家有30名员工的公司的老板，他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对法轮功有一定的认知，但不知道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他表示，我觉得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非常正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22年了。22年的迫害，每一天都是太多了，哪怕只是延长迫害一天，都不应该容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48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集体环境中修炼提高升华，东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 我是一名年近八旬的老年女大法弟子，从1998年得法至今，已走过了20多年的修炼历程。回首自己的修炼路，风风雨雨中，时时感受着师尊的引领，艰难、磨难、困苦中，有大法做指导，见证着修炼的殊胜与超长。这里写出我在修炼中的点滴体会，愿与同修们共同精进，走好最后的修炼路，兑现救度众生的神圣誓约。第一部分，得法后的神奇经历。1998年，我在店里干活时，手部意外受伤，送医院救治，当时缝了近100针。期间，两位亲戚来看望我，向我介绍法轮功，劝我修炼。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修炼，但是答应出院就练。此念一出，师父就管我了。第二天，护士给我打点滴，连续扎了5针，都回血，就是扎不进去。当时我的手还没消肿，但我没想那么多，当即出院回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一天是1998年3月5日。从此我再没吃过一片药，受伤的手也很快康复了，心脏病、脑袋嗡嗡响的毛病在修炼后也都不翼而飞了。20多年来，我像年轻人一样身轻体健，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孩子说我妈身体最好。2003年秋季的一天，我和当地同修配合悬挂真相条幅，出发前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求师父加持，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当我们从家出来时，天空中突然下起了大雾，2-3米之内看不清东西。就这样，同修们在大雾中顺利地将70多条5至8米长的条幅挂到了城市的大街小巷。2006年的一天，警察来我家骚扰，诱骗孙女找我回家。那时我正在出租房里和同修们学法，当时房间里有师父的大法像、大法书、几10本特刊，还有切纸刀和9瓶书籍等。孙女跑来，吓得哇哇大哭，奶奶，警察来抓你来了。我连忙安慰孙女说，别怕，奶奶不会有事的。同修们都迅速离开了，房间里的东西已来不及转移，我就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求师父保护。我带着孙女去了亲戚家。中午10分，6个警察来到出租屋，进门直奔北面的房间，又是撬门，又是要揭门框的，最后什么也没发现就走了。而我租的是南屋，根本就没上锁，只要掀开门帘，一推门就能进去。可是他们就像没看见一样，在师尊的保护下，邪恶的迫害解体了。第二部分，在集体环境中与同修们共同精进，提高升华。一，不落下一个同修。从2004年开始，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至今已有16年了。师父为我们留下的集体学法环境是做好3件事的保障，是同修们共同精进、整体提高升华的环境。16年来，我们谨遵师尊的教诲，坚持集体学法，持之以恒，从未间断。来我家学法的同修，我已记不清有多少人了，少时几个人，多时20-30人。其中有刚得法的新学员，也有重新走回修炼的，有外地刚来找不到学法小组的，还有结束冤狱回来的，也有过病业关、心性关的同修，还有被绑架后流离失所的，有我认识的，更有不认识的。其中有不识字的，还有读法特别慢、特别费劲的，还有其他小组不愿接纳的， 各种情况的都有。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同修来了，我就记住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不落下一个得法的弟子。所以我没有理由不做好，我不能有分别心，就听师父的话，无论什么样的同修表现得如何，只要有修炼的这颗心，最终都能在大法中改变和提高。有一位老年新学员，70多岁了，因为不识字，到其他小组学法有阻力，我就把他留在我家学法了。经过2年多的坚持学法，不但能读转法轮了，师父的其他讲法自己也能看了。随着学法和修心，他的变化非常大，他的儿子、两个女儿和儿媳也相继走入修炼，现在全家人共同精进，做好三件事。还有一位年轻男同修，读法时有障碍，总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有个同修因为他这个状态不来学法了，我知道这个时候要修我们自己呀，不能有嫌弃同修的心，看不上人的心。我相信不好的状态都能在法中归正，我始终坚持陪他学法，鼓励他。经过4-5年的时间，他读法终于有了突破，能够流利地通读转法轮了。还有两位1999年之前得法的中年女同修，迫害开始后都到北京证实过法，做得都挺好的。可是后些年，由于自己对修炼的放松，不知不觉中就离开了集体环境，脱离了大法，混于常人中，一晃就是好几年，身体都出现了病业。师父让我们找回昔日同修，我就找到他们，让他们到我家参加学法小组，回到集体环境中来。这两位同修坚持参加集体学法后，变化非常大，病业假象消失，心性随之提高，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每天做好三件事，精进不怠。二，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这么多年来，无论是本地的、外地的、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有同修找到我，只要是法中的事、同修的事，我都能积极参与，无条件配合。我把法中的事摆在第一位，很多时候也是顾不上吃，顾不上睡，但我想只要找到我，就有我在这过程中需要修心和提高的因素，找到我就有我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完成的使命。我牢记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所以在关键时刻、危急时刻，也能放下自我，挺身而出，走在前面。有同修被绑架了，我们知道消息后，会在第一时间赶到同修家，想办法转移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和救人的物品等等。为了保护大法资源，为了减少损失，也为了让众生少犯罪，我和同修们争分夺秒，抢在邪恶人员之前顺利完成转移工作。这样的经历已经有多次了，有时我们刚走，警察就到了，在师父的保护下都会有惊无险。我相信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参与的过程中，我修去了怕心，同时增强了信师信法、无私为他、为法负责的正念。一天晚上10点多钟，周边地区有个同修来找我，告诉我他们那儿有20多个同修因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营救同修而遭到绑架，现在全部被关押在派出所里，情况紧急。我马上联系到一位司机同修，与几位同修赶到当地发正念到半夜2点钟。第二天 又和当地同修继续近距离发正念。同修们在派出所里做得也非常好，练功、发正念、给警察讲真相。这样我们坚持去了十多天，20多位同修全部回家了。一天早上，我正在练功，同修的女儿来找我，说她母亲因讲真相被绑架到某派出所里。我马上联系同修，同修们听说后，谁都没有顾得上吃早饭，第一时间来到派出所附近，持续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加持同修正念正行，否定迫害，救度众生。我们从早上一直发到下午4点左右，经过8个多小时的正邪大战，被绑架的同修走出了派出所。因这位同修在取保书上签了字，家属还交了保证金，回来后没有及时的向内找，重视发正念，被邪恶钻了空子。被释放当天晚上，遭到警察第二次绑架。同修们听说后，也都向内找，是不是我们看到同修出来时，都生出了欢喜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我们及时向内找，在法中归正，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不放松清除邪恶，再一次到派出所近距离发正念。被绑架的同修这一次也增强了正念，信师信法，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看守所拒收，同修又回来了。回家后，警察仍在骚扰，同修不能在家里待了。同修的女儿又找到我，让我安排临时住处。我想不能让同修走流离失所的路，应尽早在法中归正自己，找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真正提高上来，才能彻底解体邪恶的骚扰迫害。于是我就把同修安置在了我家，与他一起学法、切磋、提高。经过10几天的时间，同修的状态好起来了，正念也强了，也找到了自己的人心与执着，邪恶的因素彻底解体了，同修堂堂正正地回家了，现在3件事做得都很好。3，坚持做好3件事，多救人。我每天坚持做好3件事，练功学法一天不落。我家白天晚上都有学法小组，上午学完法，下午出去讲真相救人，晚上继续学法。开始那些年是面对面讲真相，劝退多少人也没统计过，每天多时近100人，少时几十人，10几人都有。最近这几年，我参与了手机讲真相救人的项目，因为有以前面对面讲真相的基础，以及每天大量学法做保障，再有师父为我开启了智慧，抱着一颗救人的慈悲心，用手机讲真相救人的效果也很好。有一次，对方接到电话后，一听真相就说，我记住你的号了，马上就给你举报。我没动心，对他说，我是真心为你好，共产党是毁灭人类来了，天要灭中共，不退党团队，生命就真的没救了。大法师父是来救度世人的，你明白真相，顺应天意，才能永远保命，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啊。讲到这儿，对方问，你是啥意思吧？我说，我就是让你退出恶党组织，让你保命，永远幸福，我是真心为你好啊。他说，那我退。我问他，是党员吧？他说，是。我说，就用富贵这个名字退出来吧。他说，好。 我接着又说，你要转告你的家人、亲朋好友，让他们也都顺天意三退，这样都能保平安。将声明写在纸币上，花出去就行了。如果再有人劝你三退，你一定告诉他你退完了。我每次都要把真相讲清楚，让对方真的明白了。遇到不听的、骂人的、说诅咒话的，我都不动心。还有对方接到后始终不说话的，这时我就不间断地讲，尽量把真相讲透、讲到位。没有劝退的，我就告诉他，你现在没退，以后再有人给你讲真相，你可一定别再错过这万古的机缘，保命的事可千万别落下了。2020年疫情期间，我和同修们救人的脚步没停，风雨无阻。一天下大雨，我在地里坐小板凳打真相电话救人，大雨哗哗的下，持续了几个小时，我坚持打电话一个多小时，劝退了23人。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和加持。讲真相中，世人明真相后发出法轮大法好的欢呼，震撼着我的心灵。这其中又渗透着多少师父的慈悲与苦度。每当想到此，我都会泪水连连。无论将来的路还有多长，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完成我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四，整体配合，共同提高。这些年，我为同修提供了学法环境，也做了很多事，看似我在付出，看似我在协调，实质上真正受益的是我自己啊。每个同修的闪光点都会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同修们实修精进的状态对我都是正面的触动。同修们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时时刻刻都在感染着我。同修们在这个集体环境中，每个人都受益匪浅。这些年，本地先后成立了十多个学法小组，同修们坚持集体学法、发正念，在不同的救人项目中互相配合、共同精进。每个同修都是法中的一粒子，散之为粒，聚之成形，人人都是协调人，在修炼中走向成熟，走出自己的路。同修们互补互助，配合默契，我们整体配合，完成好每一次的集体证实法项目，达到最好的效果，真正起到证实法、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五，实修心性，在法中升华。接触的同修多了，遇到的事情多了，每个同修不同的心性表现，有时也会让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师父在经文至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在压力面前，在矛盾中，我需要不断地扩大心的容量，包容不同状态的同修，不去计较同修的过错，不去看同修的不足，多看人家的优点和长处，在矛盾中向内找，修心去执，提高上来就会很快化解矛盾，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而形成无漏的整体，使整体发挥更大的作用。2016年溯江大潮以后，环境显得有些紧张，一个同修在我家学完法，走到楼下，见不远处一个男子拿手机拍照，同修以为是拍他，担心学法小组被暴露了，不安全，就马上告诉了其他同修，同修间都互相转告，别上他家学法了，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 还有的同修在一起开始找我修炼中的不足。我知道这事后就去问同修，同修说你心性不好，所以有蹲坑的。我当时根本不接受，过后又有个同修说，不是那个同修说你心性不好，是师父说你心性不好。我听了心里更难受了，虽然学法小组一天也没耽误，有同修来我们就学法，但是这件事我一直没放下，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不让人说的心、愿听好话的心全都翻出来了，心里这个不平衡啊。我就认为同修是在平白无故地给我造谣，当时根本没想到要向内找修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想到师父的法，我静下心来回顾自己走过的修炼路，这些年来事做得很多，可真正修心向内找修自己的时候太少了。我不注重心性的修炼，当然心性就不好。同修说的没错啊，这话能刺激到我，正说明我这方面的问题还不小呢。被刺激的不正是那颗长期被我保护着掩盖着没有重视修去的人心吗？不让人说的心已经多强了，同修不是在帮我提高吗？同修的做法不也是考虑安全因素，为整体负责吗？我为什么要怨同修呢？还愤愤不平，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悟我赶快提高心性，是师父在为我着急啊。后来这位同修身体出现病业，来我家让我帮他发正念，我们就一起学法发正念，同修的病业状态很快就过去了。他感动地说，咦，你对我太好了，我们都提高了，间隔也彻底消除了。这些年来在个人修炼中，我经历了剜心透骨的亲情关、家庭磨难，两年当中两位至亲病业相继离世，那几年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都有说不出的痛。风风雨雨中走过来，每天风尘仆仆，大事小事看似很忙，可是在这种忙中我却忽略了修心，忽视了对亲人同修的关注，在对亲人的病业问题上我没能更好地帮助他们闯过病业关、心性关，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好长时间放不下这心，从而形成了执着。后来师父点化我，让我放下这一执着，孩子也在梦境中告诉我别执着了。是啊，该放下了，人各有命啊，他们都是得了法的生命，他们自有他们的果报和归宿。我能带着放不下的这颗人心和师父回家吗？有时一想到自己还有那么多的人心还没有修好，打坐静不下来，我就想这可咋办，我还能修好吗？还能行吗？这时就听一个声音从耳边传来， 行。这声音好长，好动听啊！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加持我，让我别灰心，别泄劲，继续精进，再精进。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正法路上，我一定会坚持做好三件事，重视修心，向内找，与同修们共同精进，多救众生，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放下自我，去掉根本执着》，作者德国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4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在这里与大家交流我在过去6个月的修炼体会。师父在《转法轮》卷2中说，所以他掺不进去，只是人的本性被埋没了，本性对事物有他的看法，如果真能破除后天形成的观念，反出人本性的看法来，那就是你来的那个地方，你初期形成的观念，就是你初期造就你的地方的观念。今年春天，我在修炼上停滞不前，三件事我都在做，也坚持练功，还参与了不同的大法项目。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自己在原地踏步，无法前进。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阻挡我，然而我无法确定那具体是什么。我的修炼状态也体现在我参加的电话讲真相项目上，许多电话都被防火墙拦截。第一部分，坏掉的笔记本电脑。我的笔记本电脑在事先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突然报告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紧接着，电脑停止了工作，再也不执行指令。我很快就订购了一个新电脑，以便于可以做各种大法工作，并参加网上交流。新电脑很快就收到了。但经过我们组里安全专家的进一步审查，存在安全问题，所以我不应该使用这台电脑，我必须替换掉它。本来一个大法弟子的设备不应该随便坏掉，我为什么又赶紧买了这样一个根本无法用的电脑呢？做大法工作，参与交流，当然是好事，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想肯定是我自己这里出了问题，是我个人的态度、做事的方式出了问题。我记得我的笔记本电脑是在安装更新时显示出错的，而且电脑那次也没有能完成更新。我意识到，是我自己没有完成在修炼中的更新，有东西在阻挡我。我再次向内找，想找到原因，但是没有找到。第二部分，找执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的思想意识本身要想动一动念，说一点什么，做一点什么，支配人的感官四肢，在常人中可能就是一种执着。我记得自己当时曾经有一个非常短暂的小念头，我不把刚买的笔记本电脑送回去，我会把它放在抽屉里。我更加仔细地审视这个想法，两个不同的声音开始在我脑海中展开对话。如果你把它送回去， 对电子商店来说是不对的，你没有做好。另一个声音说，在法中找借口真的很糟糕。我意识到这里有个执着在起作用，是害怕丢面子，害怕做了错事抬不起头来的心。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状态。我很快用正念纠正了自己，并安排好把新电脑送回去。作为修炼人，我不应该被执着牵着走。修炼人要同化法，那个心中有正念的真我应该起主导作用。我意识到我没有真正向内找，而只是想赶快结束这些麻烦事，就像常人所做的那样。我认识到我习惯于不直接面对那些很难处理的问题，而是一碰到问题就很快绕开，试图绕着走来解决问题。这时我的主意识就会变弱，而其他的东西和执着就起了主导作用。当我找到这颗心后，所有真相电话都突破了中国的防火墙，这的确很特别。就在几天前，我的真相电话的失败率还曾经高达 50%。 第三部分，与同修的交流使我看清执着。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在和一位同修一起学法后，我们交流，谈各自的不足。我希望能鼓励同修，于是说，一个人通过承认错误可以纠正自己，也就是修正他的自我。这位同修说，让我先谈一下我自己的执着。他说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我开始讲自己的执着，完美主义、固执等等。同修越来越生气，几乎要对我喊起来，说我在向他扔拜物，说我跟他说了些我没有的执着，以掩盖我根本的执着。我感到很震惊，但仍保持冷静。我很想找到我还没有发现的执着，而且我已经找了几个星期了。在那一刻，我悟到，这就是安逸心。我让自己像常人一样流于安逸，就像让自己陷入一个舒适的软垫子中。在这个过程中，我把自己的主意识放弃了。师父在《红银三麻烦》一诗中写道，闭目入酣断心烦，醒来万事操不完，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我问自己为什么开始修炼，是什么想法让我修炼法轮大法？那个想法就是，没有忧虑的时刻，从世俗的一切中解脱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要舒适和轻松。虽然我知道法理，但我还是没能去掉这个根本的执着。我没有乘上法船起航，却把自己交给了执着心，偏离了修炼的道路。在这种状态下，我基本只是在强忍所有痛苦，但是只是通过麻木承受是无法去掉执着的。最关键的是，我没能做到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从根本上扭转过来，为了能精进，我决定把一切都做得比以前更好。我还决定第二套功法要练一个小时。接下来的几周，我意识到了根本的问题。我在遇到困难时，没有给真我足够的空间，执着就轻易地控制了我的思想。也就是说，不是我真正的自己在以错误的态度做事，而是我让执着支配了我的思想和行为。我不能把他们与我真正的自己区分开。当一个执着在做什么的时候，不可能是一种祥和的状态，也不可能在我周围产生祥和的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 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第四部分，让真我主宰。在我的意识中，总有一些想法不断出现，有时他们是如此微弱，以至于我几乎意识不到他们。不过，每一次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我体内思考。我完全不清楚，在这方面，我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修。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那边的各种思想来源很复杂，各种生命的作用都掺杂着反映到人的表面上，就是这样，非常复杂的。因此，我决定否定一切对我当时处境没有帮助的想法，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像旧势力安排的想法，我坚决拒绝。这样，我就在我的思想中给了正念更多的空间，使其能够更好地引导我。通过对我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环境中的点化，师父还让我清楚看到，我经常把自己混入常人的各种事物中，这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日常事务中。我意识到我不应该这样做。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说，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有一天购物时，我遇到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为他感到难过，并考虑我是否应该为他的购物支付费用。我后来决定不这样做，因为在他的购物栏中有一些被我归类为奢侈品的物品。在商店外面，我又看到了他，他在我身后骂骂咧咧。我向内找，想知道我自认为无私的想法中有什么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说，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我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法的表现，一切事物都有其合理性。我应该以尊严和尊重来对待人们，而不是用所谓善意的同情心来对待他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佛的心性，那哪能衡量得了？从根本上讲，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尊重和认识法，因为我是在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接下来，我尝试只专注在真善忍上，不再对日常中的事物进行好坏美丑的评判，对待我的学生也是这样。从那以后，有更多的学生对我讲真话，不再拐弯抹角地回答我的问题，也不再为躲避可能出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而撒谎。在我的工作场所，学校必须使用中国的检测试剂盒进行中共病毒检测。在此之前，没有人在意我是否已经做了检测。现在，教育部要求一切要严格实施。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疏忽。我还没有告诉校长和教育部，这些试剂盒的收入对中共有利，使他能够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团体。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强调我并不是赞成或反对这些措施，我不想牵涉其中，而只是想指出，我们这样做可以说是在支持镇压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团体。几天后，我感觉到有关检测的情况正在缓和。事实上，同事们已经将自己划分为两个阵营。第五部分，祥和。一种内在的祥和充盈着我。教学计划、学生和教师的病毒检测，一切都在我的脑海中变小了。这不再是最重要的，法才是最重要的。负责一些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教学是我的工作，我只是在工作。我问自己，这些孩子最需要什么？学习小组的孩子座位距离并不大，如果我轻声地跟一个孩子说话，指出他冒犯了另一个孩子，也没有人再抗议了， 孩子们都静静地听着。尽管大家要戴着口罩，尽管目前还处在不同寻常的紧张境况中，但一种祥和的气氛在蔓延。我过去曾经认为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意识到每一种僵化的做法背后都是由执着控制的，其中有很多争斗心，我必须要去除这些。毕业班的一名学生交上来的家庭作业是错的，他混淆了图片标题，因此把作业弄错了。我平静地对他解释说，他选错了图片进行分析。这时，另一名学生有点挑衅地插话说，他的同学没做错。他说完后，我等了一会儿，问他是否以为我会惩罚他的同学。他没说什么。我说，不，我不会那样做。这时，教室里非常安静。那些坦然承认他们在居家封闭期间没有做作业的学生，我仍然帮助他们，并提示他们如何补上这些作业。在过去，我曾想过自己是阿 Q， 现在我感到内心有一种巨大的喜悦和祥和。现在我把学生的每个行为都看作是我的一面镜子，我不应该再对他们生气，因为他们也向我展示了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当然，接受自己有时并不容易，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可能与从环境中反映出的大不相同。在我的班上，有一个11岁的学生，他总是挑衅同学和我。任何常人的表面上的做法都不能使他变得理性。我在课堂上想，这对他来说多么遗憾，他就是要使尽全力地让我们生气。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你不敢杀我，你从我的胯下钻过去。韩信就真的从他的胯下钻过去了。我以前就知道，其他空间的因素为了达到其目的，会利用常人来考验大法弟子，也考验其他人。然而，我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个人的结局如何。无论是我的学生受惩罚，还是挡在韩信面前的人被杀，他们都不在乎，对他们来说无所谓。此时我意识到，师父宏大的慈悲、真善忍的原则是多么的珍贵。只有这才能把人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于是，我也从他的胯下钻过去，默默地以一颗善良的心收拾他的零食盒，收纳好他用来打自己的尺子，并继续把他当作一个需要救度的众生来对待。感谢那些用自己的理解、提示和法中的引言来陪伴我修炼的同修。感谢师父，在我挣扎和不断领悟法的内涵的过程中，您没有让我独自一人面对，而是用无数的点化来纠正和加持我。在您的帮助下，我能够过关并不断精进。我想继续精进实修，一步步同化大法，成为大法的一个例子。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